欢迎收听《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是娜娜，
我是 Eddie。现在时间是2020年7月2号的
晚上9:24。
今天是我们 Podcast 的第二集，外面倾盆大雨，
现在不知道停了没？
天淋了一整天，我车都坏了。
终于听见
下，哎，你有被那个，你有骑车，然后被那个隔壁的车就是整个淋过去那种吗？
哦，我只有骑车的时候大唱歌，然后发现隔壁的人好听到。
我有啊，
骑车一定要大唱歌啊，
而且到红灯的时候，而且然后就到红灯的时候停下来，因为你还没完，然后隔壁就会这样看你一下。
那你骑车的时候喜欢唱什么？
当然唱华语流行乐啊。
你自己有那个前五名的歌单吗？
啊，你
去钱柜一定要点出来先唱那种。
哦，如果我跟你说，如果我这个礼拜要去钱柜，我突然会挑两三首歌，然后骑车都在练
哦，
狂练猛练。但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在宿舍，我是一个很烂的室友，因为我会就是全天空放玛丽亚凯莉的歌，
好
可怕，练习海豚音。
你干嘛？那你练成了吗？你唱一下我听一下。
要看那个，要看喉咙状况。我教你怎么唱海豚音，你把嘴巴张开。然后呢，你这个手指食指压在那个，压在你那个耳朵耳骨下颚跟上颚中间会有个小窝，感受到有个小窝的时候呢，用发出哈的声音，然后往上颚冲，
没有东西、啊，
不是不是，是这里，是这里，上颚跟下颚中间、
哦，不是耳朵里，
不是塞到耳朵里，就感觉到有个洞，有个缝，啊到有，不是，是你啊到有个缝的时候，有没有啊？然后把那个手指放在那个上颚跟下颚中间，然后把气往上颚冲。然后发出哈的声音，
你哈，
我看一下，刚吃巧克力，但你会发出类似烧开水的声音。
你是中华白海豚要绝种了是不是？
我因为男生很难练，但我知道练法是这个，再轻一点，再高一点。你快到了，你刚过了那个缝隙。
我觉得很像那个催狂魔。这催狂魔的声音啊！
初始就是这样练，然后慢慢练。
好，就是欢迎大家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法。然后如果你们练成功的话，拜托就是 IG 传给我们，我想听，我想听谁可以成功。
IG 可以搜寻“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对，
就可以找到我们。
拜托传给我们，我笑得好累。
好，拜托大家不要因为这样讨厌我们。
好，反正呢，我们这礼拜就是要认真来讲故事，因为之前就有人反映说我们废话写太多，
每一集都有人反映。
好啦，我今天呢就是很认真来跟大家讲一个24小时的故事，因为我上个周末连假回家，然后
端午节连假，
对，反正就是我妈妈身体有点状况，然后我们回家之后就是有聊到一些家人之间相处的事情，所以呢就我就想说，其实也不算就我后来就跟她说，我觉得呢。家人这个东西就是不要给彼此太多压力，就是你是先是人跟人之间，然后才是血缘，可是如果今天你跟人跟人之间基本尊重都没有的话，也不用拿血缘来互压。
你跟妈妈聊到人跟人之间基本的尊重
哦，不是不是，我
话题太硬了
吧。大前提是因为反正我妈就是比较尊师重道，然后她就是会觉得说，是不是家里面对长辈什么之类的要有礼貌啊， blah blah blah， 她就会给自己很多压力，然后我就跟她说，可是我其实真的觉得还好，
要尊重是因为她是长辈，不是因为她这个人值得尊重，
她就是觉得家庭里面的关系就应该要讲，可是我就跟她说，其实我觉得真的没有关系，因为反正大都是人，然后才是家人，所以如果今天你们在作为人的相处上面有什么不愉快的地方，那就是拉倒，
拉倒
就是算啦，就是拉倒，
拜拜不送，
对啊，就不用压力那么大，因为人跟人也是就朝夕相处一样嘛，就有时候讲，有时候退朝。
我刚以为你要念朝夕相处，但是你念错，
我不是，我是真的是要念
朝
夕，我真的是要讲朝夕。
那你跟你妈讲这些，她说什么？
也没有说什么，他就是点点头。然后我最近还在想说，其实
多虚弱这样，
没有了。他就是好哦好。而且我前两天就是看到唐凤的专访，在《女人迷》上面的专访，然后他在讲说，他在讲一个是结婚不结姻的概念，
结婚不结
因为我们会说婚姻嘛，然后姻通常会连接到就是姻亲，
对，
就是婚可能比较是两个人，可是姻是两个家族
哦。
但他的新的概念就是结婚不结姻，就是今天结婚是两个人的契约关系，可是不要马上强加到变成两个家族之间的事情
哦。这需要慢慢相处吧。
就是最新的那个就是同婚的规定里面，就把姻亲的很多东西都拉掉啦。
哦，就只有婚而已，就是两个人的契约。
对对对对对。哦，就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我觉得没有非要这样子不可，可是我觉得这样想的时候，其实会让大家彼此之间压力不要那么大， 就是不要说今天你跟谁结婚了，然后突然间另外一个人的家人全部都变成你的家人，就是不可能嘛。你跟你的原生家庭在一起那么久，你怎么可能突然间因为你喜欢一个人，然后跟他结婚，就把他的家族人都变成你的家人？这也太
难
了
吧，太难了。
他家族可能很大啊，很多他可能客家人。
坐在土楼冤楼，
不是我的意思是他们
有宗祠啊，从第一间房间到第五间房间有六个家庭。
你这刻板印象太多了，我只是说他们可能
家
族很大、
哦
啊啊、好好可以讲。好啊，我只是说可能大家就家族很大，所以就是不要给彼此那么大压力
哦。
而且这样的话你就比较不会先入为主觉得说哎，谁、欸、一定要对我怎么样，就是不是比较，我觉得会比较健康一点吧。
妈妈是感受到这种压力很大是不是？
难免吧，妈妈那一辈的人应该都会有这个压力吧。
我爸妈也是都一直这样教育我，
對啊、
就是那种什么重要节日，家人一定要全部团聚在一起啊，嗯、然后清明节没有回家就会被骂这样子。
我就觉得这些压力，而且像中秋节什么月圆人团圆，我也觉得压力好大。我想说，那是因为古人没有 LINE 啊，他们才需要在这一天就是集合。
我现在不觉得就是会把它看成压力，我反而会觉得这是有一个可以聚在一起的理由跟借口。
可是大前提是你们想要聚在一起啊，
还蛮想的、啊，因为大家族平常没有机会可以。
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这样就还不错、哦。可是如果不是的时候，就是一个压力。
就强迫自己去那些场合，其实很痛苦。
对啊，就像过年前，不大家都会发一些文，就会说一些什么哦，宁愿在台北加班或什么之类，就是因为觉得回家要面对到很多家族里面，你一年就真的见一次都觉得很勉强的人，就跟五月天演唱会一生听一次就好的那种人，他就觉得哎压力好大。
五月天演唱
会
一年听一次就好。
哎、欸，我是不是一生要一定要有一场演唱？
不是一年听，因为五月天演唱会很累啊。要从头唱到尾，然后从头跳到尾，很累哎、欸。
你说和声从头唱到尾？
不是，我的说你去听的时候，你会跟着一起唱，你每一首都会唱，你很累、啊。
那很多演唱会你都不能听啊，阿妹你也不能听，蔡琳你也不能听。
不是我的意思，一年听一场就好，因为很累。重点不是不去听，重点是听一场就很累。
哦，可是我说很多人的演唱会你都大唱吧？
不会啊，田馥甄的没办法
啊。为什么？
徐佳莹你也没办法、啊。
徐佳莹我可以哦。
我跟你说，因为徐佳莹的现场就跟 CD 一模一样，你有时候唱出来就会觉得你很干扰。对吧？然后林俊杰也没办法，因为大家唱不上去。
我不会去听林俊
杰。然后周杰伦的话，就是他会让大家一起唱 KTV。
我不会去听。
我觉得他真的把演唱会做得超好。哎，你刚刚讲到唐凤，你知道我看过那个唐凤给李四端的专访。
嗯。
然后李四端就是，我觉得李四端就是身为一个非常非常有经验的前辈，他在访问的时候，他问题全部准备好。可是大概他把话讲到六成的时候，唐凤就会把话接过去说：“你的意思应该是前面是这样，中间是这样，后面是这样吧？那你后面还有发展出来的问题 A 跟问题 B， 这样应该都是这样子吧？那你还有什么问题吗？”然后李四端就会有一种，我再想一下，就是你知道李四端在专访唐凤的时候，讲话讲到结巴。就是很难得看到他，因为我看过他非常多访问，那我很难得看到他结巴、欸。
他就是
因为唐凤会把话全部讲回去、哦，然后就是把你所有的疑问都问完一次，这样。
唐凤真的好厉害哦，
他真的很可怕。然后呢，他说他我看过一个就是什么睡眠思考法，你知道这件事吗？
我知道啊，我之前有去看过他上伯恩夜秀，
睡眠
他就说他睡前就是他如果明天有个会议，然后有什么几百页的报告，他睡前就是图像式的翻完，然后去睡觉，睡前就读完了。我想说哈。就是你的脑细胞是可以离开你的脑内吗？
他可能睡，其他睡觉的时候是灵肉分离，就像那个奇异博士一样，奇异博士在睡觉，但他其实人灵魂在那边翻书，
好好、哦、
这样压力很大，这个不能真正的休息啊。
所以他我有时候睡前想说，明天都写不完，就我现在翻一翻，看我明天会不会全部
会翻到睡着。通常我们这些凡人是会翻到睡，
可是睡前读东西真的会记得比较久
哦，会。推荐大家如果想学什么睡前翻一页就好，因为你忽然把力气全部用完、嗯、然后你隔天就会对这件事情印象深刻。
嗯，
好，我们来开始讲故事。
好啊，但我睡前都滑 IG 哈，
看梗图超爽。
好的，怎么会讲到那么严肃话题，但总之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讲二十四孝里面一个我觉得很 creepy 的故事。
今天的故事叫做
今天的故事叫做科目世卿，
你把它全部念完好了。
好啦，科目就是科目头，然后世卿就是侍奉亲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极致的情绪勒索的故事，就是连死了都不放过你那种。OK， 好，今天的主角叫做丁兰，丁兰他是东汉时期的人，就是东汉末年分三国的那个
东汉末年。
这首歌真的，大家不要再继续选什么三国，因为他叫曹操。帮我点，帮我
点
三
国。
他说找不到林俊杰，找不到。他、啊、是曹操。
有 Tank 的三国恋没有？不是，
对，不是。我要听那个东汉末年分三国。
那叫曹操、哦。
好，反正呢，就是丁兰，他年轻的时候不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结果他的父亲就是因为很早去世，他是给母亲养大的，然后丁兰就是每天都在田里面工作，然后中午之后呢，妈妈就会送饭来田里给他吃。可是丁兰呢，父亲都已经走了，也不懂得对母亲好，他其实也是对母亲很差。因为呢，如果母亲稍微慢一点送饭给他吃，他就会骂他，他好慢，好饿，太早了，我又还不饿，就是很烦。后来呢，丁兰就是有机会去读书，去读书之后就是被开导了，启蒙了，就啊，原来我不可以这样对妈妈，我要改过自新。所以呢，之后呢，到这个妈妈又来送饭给他吃的时候呢，他就要跟他妈妈道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在种田的时候手上拿鞭子，所以他要过去跟妈妈道谢的时候，鞭子还拿在手上，然后妈妈就吓坏，妈妈就以为他要打他，然后就呢。赶快跑开！谁知道一跑就撞到一个梨树，然后妈妈就死了。
我觉得他应该是要鞭牛吧，牛鞭。
我觉得他就是有家暴倾向吧，不然大家，请问你拿着鞭子走进妈妈，妈妈有必要吓成这样？
好，然后
丁兰绝对有问题，警察、哦、好。然后呢，这个丁兰就是太伤心了，所以他就把梨树砍下来，然后用这个梨树就是刻成了一个母亲的样貌。然后就要开始每天来纪念妈妈，所以这个故事的第一个版本就是停在这里，就是他把妈妈吓死之后，
然后把妈妈
磕了一个梨树妈妈，然后每天就是祭拜这一整棵树。
这个很像美国那种变态杀人犯把这个双亲杀害之后把脸皮剥下来，或者是
好可怕。
不是有些人会因为从小到大都一直被妈妈可能家暴或精神虐待，然后他可能总他有一天就受不了之后就把妈妈杀了，然后就变把自己变成妈妈的样子，你知道、就是那个权力继承的概念。所以他有第二个版本吗？
有啊，他后来还有延伸版，延伸版本就是丁兰呢其实是把爸爸和妈妈都刻成了一个木像，没有。没有没有，另外一个版本是，其实爸爸妈妈很年，就是在他小时候都去世了，然后他就用木头刻成他们的雕像，然后刻成雕像之后，他结婚了嘛，所以呢，他就会要求他的妻子跟他一起要每天侍奉这个雕像，因为他侍奉他的方式不是说三餐给他拜拜，他是三餐就是会拿东西给他吃。
你说喂雕像吃吗？
就是会放在他前面啦，
然后东西会渐渐
的不见，其实就是把他想成家神主牌变成一个木雕而已，
就3D 版的神主牌。
对对对，可是一个就是。可能真人比例之类的，
嗯，
有点可怕，对不对？压力有点大。然后反正呢，后来这个太太就是觉得很怪，然后也不太想理这个木雕，就要有一天就用针去刺那个木像的手指，就跟容嬷嬷刺紫薇一样的那种感觉。然后呢，结果这个木像的手指居然流血了，
那有叫吗？
啊，好饿。然后丁兰回家看到，就发现木像。在哭，木像眼中泛泪，然后他就问他太太说：“你搞什么？为什么木像在哭？”他就说：“因为我拿针刺他。”
他这么老实啊？
对啊，可能他唯一的优点就是老实。然后所以呢，这个丁兰就大怒，然后他就把妻子收掉了。然后还有更 creepy 的版本，就是呢，太太真的受不了。
还有第三版。
还有就是丁兰的太太真的是觉得丁太觉得够了，想说太怪，家里面就是放着干嘛？所以他就想要
挥袖处，
他就想要用火吧。
真的是挥手出
掉，对，他想要用火烧这个木雕，然后结果隔天呢，就是丁太自己起床的时候呢，他的毛发全部掉光。
你说木像没有烧起来，反而是丁太的毛发全部掉光。
对对对，然后丁兰就知道说，就是你，就是你放火烧我的木雕，然后他就再把它修掉了。
他哎、欸，所以怎么样，丁太就会被修掉，然后木像都会安然无恙。
对。
就是、
而且木像会哭会流血，
这就是中国版的安娜贝尔啊，
好可怕，好可怕！
这是中国版的安娜贝尔吗？
就是很疯啊！而且其实我真的是不知道古人念这个故事给小朋友到底是要给小朋友什么启发哎、欸。我觉得第一个版本 maybe 还可以，就是说哎、欸，所以要对爸爸妈妈好一点，或是说种田的时候不要随便拿鞭子，或是说妈妈送饭来把鞭子放下，
就是对父母亲好一点。
对对对，但是后面的版本都太 creepy 了吧？
穿凿附会，神话传说。
就是干嘛？但反正他就是说这样子啊，就是说家里面刻了一个木雕，然后他还会感应得到你对他有没有诚意。如果你想要伤害他的话，他还会哭给你看。
好可怕哦！
嗯，我是觉得有点太疯。
这就是我小时候完全不会拿那种会扎眼睛的娃娃，或是很有真人感的娃娃都不行，但宝可梦的我都可以。
哎、欸，
不是不是，因为它不像。
哦，就不像我跟你讲，
Not、
这个、
real.
我跟你讲，我这之前有跟我一个同事讨论，
他通灵过是不是？
不是不是，他在讲说，其实做成就是做成 IP 啊，就做成角色的时候，不可以太像人。
对啊，
因为太像人，其实大家看到会怕，
就是恐怖谷啊。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就是米老鼠只有四根手指头吗？
因为它
就
是
这样，比较可爱。对，因为它如果有五根手指头，大家就会觉得
creepy。
但也有一个说法，是因为早期迪士尼在画动画的时候成本太高了，所以如果只有四根手指头可以省工。但是我是觉得五根的话真的是有点可怕。
我想补一下那个恐怖谷理论，就是当东西像人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很可爱，就是狗狗很像有人的反应，就是眨眼睛或哭哭，大家觉得好可爱哦。可是如果今天狗站起来，然后对你尖叫的时候，你会吓疯。就它
像
人的时候，
像
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大家会呈现一个极度恐惧，或是极度就是战或逃反应，你会想要去攻击它。
但你说的那个原本的那个像人，是有类似人类的情绪，大家
人类的反应
哦，反应
就是像人的反应是越像，大家会觉得越喜欢。可是当像的那个程度到了一个临界值的时候，大家会直接转变成恐怖
哦。
就娃娃很可爱，可是如果娃娃有人的表情，然后他可以摆出哭跟生气，然后甚至还会就是他还可以做好好，你就会觉得他有点恐怖。
所以狗如果今天说我不想上班，他就不、
啊、
太像人了，
累得跟人一样，
不会说可爱吗？我的猫跟我说好累。
好可爱，
对啊，
好可爱。
猫、欸、做什么应该都很可爱。
它就好饿，
好可爱。我觉得猫应该没有办法可怕、啊，猫应该怎么样都很可爱。
猫怎么样都很可爱。
猫跟你说我不想上班，
真的
呀、欸，
好
可爱
哦、
喔，
好不要上班。
对啊，猫又说出去，哦，
对不起。
对啊，所以是动物的问题，还是长相的问题？
我看猫也有不可爱。
猫怎么样不？猫除了乱撒尿不可爱，
还乱咬人啊。
可是那些都是人造成的、啊，
是我的错吗？它咬我是
我
的错。我
跟你讲，那个动物行为分析师就会说是你的错。
我做了什么？
因为你在小时候用手跟他玩啊。
哦，妹妹，
是不是？
我妹都用手跟他玩，她可爱啊，然后一直给他啊，不要咬咬会痛，然后手还继续给他咬。然后我就想说，
你妹会不会手爆血？
她手爆血，她手去缝两次现在。然后我妈也是手只要放在沙发旁边，然后猫就会冲过来就唰啪嚓。然后
是你们的问题。
我妈已经练就了，当她开始就是要冲过来的时候，我妈的手就是会火速，你知道，跟蔡依林一样，手可以把手放在空中甩，非常快升起
来。那这是你们宠坏她、
啊、不关我的事啊。
那就你妹啊。
对啊，我已经跟她讲很多次
了。所以猫没有错 ，The end。猫就是正义。
对，是我妹妹。妹好，那我要讲的故事呢，是郭巨，郭台铭的郭巨人的巨，郭巨的埋儿奉母。
嗯，
那郭巨呢，他就是在汉代时期，因为他家里非常非常的穷，可是他有一个老母亲跟一个三岁的儿子。
儿啊！
那当时呢，
爸爸，
然后老母亲经常会把自己的食物不吃，然后给这个孙子吃。郭巨呢就对老婆说呢，家里真的很穷，没办法同时养母亲还养儿子，不如咱们把儿子埋了吧。然后老婆也同意这件事情，
妈妈，
所以呢，他们就是出门挖坑，然后要把儿子埋进去，就是在挖挖挖的时候呢，把儿子就是抱在手上，就说
：“Oh my god， 说到妇幼
儿子，你等一下就会到一个永远都可以吃得饱、睡得饱的地方喽。”
然
后挖挖挖的时候，就是坑挖到了一斧黄金，一斧就是一个那个破釜沉舟，釜是以前煮东西的锅子，
哦、你说一个大锅子，
一个大锅对，然后一斧黄金釜上面还刻着字，就写
送给你，
没有，它上面写官不得取名。名不得夺，然后背面写一个郭字，
就是送给你啊，
就是给你，就 for you 这样。他们就开心，就啊，把那个一斧黄金抱着，然后回家，从此就是这一家四口快乐的生活在了一起。The end。但这个故事呢，其实有人去考究，他说这还有后续后话，后话大家因为其实不是只有我们觉得荒谬，在后一点点的时代的人就觉得很荒谬了。郭巨呢，就是在去被查那个称什么，被翻那个。翻基底的时候，翻旧账的时候，被查底，被查底，
起底
啊，被起底的时候呢，他被发现郭巨胜负，是郭巨在其父死后分得200,000，
哎、哦，
就是，
所以他其实本来就很有钱，
呀、yeah, ，他非常的有钱，然后呢，他是带着丰厚的遗产，可是他拿到遗产都是把钱全部送给两个弟弟，然后带着妻子跟妈妈。寄居在就是借住在邻居的一座荒废的凶宅当中。
为什么要这样？
然后这个黄金是在这个凶宅当中挖出来的，因为上面有写着一样写孝子郭巨。
可是我不懂哎、欸，那他为什么一开始不要留一点钱给弟弟？
Yeah.
而且他如果真的是孝子的话，把钱都给弟弟，而不留点给妈妈，什么意思？
不知道。
烂故事。
有人会说这是一个细思极恐，就是因为第二个版本是他把钱全部送给弟弟嘛，然后他在邻居的凶宅当中挖出来那个铁罐，里面有写就是什么天不得取，官不得夺，然后有写锅具。
哦，所以两个故事，
两个故事的那个黄金的内容
都是
写他的。然后因为他原本挖出这个黄金，他本来想要就是说，哦，我是一个不敛财的人，然后他把这个钱拿给邻居，邻居就不敢拿，然后邻居给官府，官府看到更不敢拿，然后这个钱就那个钱就还给锅具。然后锅具就变爆干有钱，
有必要吗？
但没有，有人就会查，有人就去想说他到底是不是自己演这一出
哦，
因为他原本
他想要让那个钱看起来是名正言顺
的
给他，
对，然后甚至是他是有那个德性的人才得到这个钱，不然就是他可能大家就会说你可能害死你爸啊，然后你拿了这个200,000的钱啊，然后不就是这样吗？就是篡位 啊，
可他有必要杀掉自己儿子只为了这个吗？
就是一个比较合理性，
就杀人未遂还杀小孩。哦，反正总之就是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过程，这样而已。好可怕，但有必要为了这样就说要把自己小孩做掉吗？
他只是要让那个正当性啊，就想赚钱而已。
这个的另外一个反面极端，就是之前日本有一部电影，然后它也是取材自日本当地的一个寓言，也不是寓言啦，就是那种民间传说，叫做有山节考。
有山节考
是什么？对，有，它其实有，就是有山是，有山节还是有山节？对，有山节是一个地方吧，然后考是考据的故事。然后这个电影其实就在演说，在一个深山里面，就日本山里面，然后土地非常的贫瘠，然后人民非常非常的穷。可是呢，他们有一个弃老传说，就是家里的长辈过了好像65岁还是70岁，就是背去山上给神灵召唤走。对，但其实就是把人背上等死。
对
对，所以这个故事就是讲一开始呢，女主角是一个阿嬷。然后这个阿嬷呢，
女主角是阿嬷，
对，她年纪已经蛮大的，可她身体非常硬朗，所以她就是看起来就是会到那个年纪必须被运上山，就是不会提早走啦。然后她就是为了要让家里面的人觉得说，她可以上山了，还自己去敲断自己的牙齿，就是撞那个米就冲米的那种大石头。
阿嬷。
然后，因为他就是
阿
妈
那年代不知道植牙很贵吗？
他就牙齿很好，反正他就是还自己这样。然后，因为他们家里面就是已经下一代的孙子已经开始出现，就是小朋友真的要吃饭，那家里面人就是这么多，然后饭都不够吃。所以整个影片里面大家看起来都非常饿。然后，总之这个阿妈就是为了这样，他就是自己撞自己的牙齿。然后这个家里面的长子，他就是很不想要送他妈妈上山，可是呢，他的爸爸会不见，就是因为当年他爸爸要送他爸爸的。不知道是爸爸还是妈妈上山，等于阿公阿妈上山的时候，他爸做不到，所以他爸就发疯，然后跑走了。但在这个村庄里面，就是把年纪大人送上山这个仪式是一定要执行的，每一家都要执行，因为你可以想象，只要有一家不做，大家就都不做，那整个村人就一起饿死。所以就是一定要这样做，那不做的人就会被视为就是懦夫，就是你怎么懦弱这样？
哦、我懂，
对，所以他这儿子就是心里非常的痛苦，因为一方面。很瞧不起以前的父亲，没办法执行这件事情。可是等到他要送自己的母亲上山的时候，他又百般不愿意。对。然后反正最后他就是，在故事里面有还有在描写一些就是人性在非常，你就那个马斯洛
的那个
金字塔，对，还在最底层的阶段的人们，就是非常 struggle 的在那边生活。然后他最后还是把妈妈送上山，然后是最后一幕就是妈妈在那个山里面，然后大雪纷飞，
结束。
他后来有再跑回去想要跟妈妈讲了什么，但是妈妈就叫他走。然后后来，因为这个故事太有名，而且这个意象也很有名，所以其实在日本很多的综艺节目都会在翻完这个故事，他会有很多番外篇。然后他后来又再翻拍一个电影，就是送上山之后呢，山上
变雪女，
不是山上有一个老人军团。山上有很多阿嬷，全部都要复仇，他们就是阿嬷军团，然后就是自己武装这样，然后下山就是处罚这些不孝子孙。然后阿嬷上山就是遇到他们，要变成他们的议员这样。
什么鬼？
就很坑啊！可是只是说这种弃老，而且这个弃老传统在那个阿信里面有出现过。
我觉得弃老跟保小这件事情，不一定会保小，因为有时候也会放弃小孩。
对啊，不一定
保护小孩这个概念比较到最近近代，可能是1900年代之后才会出现的，就是美国经济发展之后，他们才会有这概念，觉得小朋友很珍贵，所以才会给小朋友装那婴儿装啊，然后给他们婴儿车啊，不然以前就是
怎么样地上爬吗？
不是，小朋友每人就在生啊。就小朋友每人就在生，不然我们怎么可能早台湾早期年代是会把小孩子送去寄养的？ 你现在的观点觉得小朋友这么珍贵，你怎么会拿？
因为现在是少子化，
少子化，可是再加上当年是你有钱的时候，你就会想好好对小孩。
哦，
对，然后长辈被弃了，我觉得那个年代是因为他们没有生存的资源，就可以让可以活下来的人好好活下来。
对啊，所以这样子想一想。好像也有点，就是
可以接受埋耳这件事吗？
没有啦，就
他们会觉得再生就有吧，
麼麼
因为他们觉得再生就有了、啊。
哦，
小朋友应该以前的概念是这样吧？
可能是，就如果你都把它视成一个人力资源的话，可你要想在农村社会里面，你也是真的很需要很多的集战力，就是劳动力啦。所以年纪大的人就好像势必会面临这个一直要被淘汰的这个危机。那只是说现在大家都。对啊，但好消息就是现在物资很丰饶，恭喜大家活在这个时代，
欸、
恭喜恭喜！
雨暴大也可以叫Uber E
啊，真的。但我上次也在跟我另外一个朋友聊天，他就说那个台湾好像喜胜率是全球最高的，还是什么喜胜的年纪、
哦，是
世界就是排名非常前面。
对，我们在喜胜这件事情都是名列前茅。
对，但是其中有个原因，并不是因为台湾人特别不健康，而
是Uber E吗？
不是，Uber E只是 deliver 这个食物而已。
Okay.
其实是因为呢，其他国家就是因为医疗体系没有办法到那么
高
可能那么发，欸、不是说发不发达、
啊，他们不能洗肾，
也不是不能，就是没有钱洗肾，因为他们没有健保、哦，所以很多人是疾病发展到能够洗肾那个阶段之前就已经
拜拜，
对，会说拜拜。
哦，是这样子哦。
我唱那首好老的歌，
所以我们可以检测，就跟前几天川普就说，你知道他在竞选的时候说什么吗？
他说他不是说他可能会输吗？
不，他说。我们的那个国家感染的人真的太多了，
嗯、
我已经跟我的团队说要降低感染的方法，就是你们不要做那么多检测。他的竞选的那个场合就这样讲，所以我都想说，
真的好反智，我讲，
我想说，哇哇，
我觉得，哎，我不知道说什么
，amazing， 就是哇。
我上次也是看到，就是有一个新闻在讲说，就是有美国人在抗议他们要戴口罩，然后他就是引用圣经里面的话，他说就是上帝造口鼻就是要让我们呼吸，
然后呢，
所以不要让我戴口罩。我想说也不至于吧，因为你真的有戴过口罩吗？但是呢，我妹有跟我分享一个我觉得很有道理的。
他说什么？
他说就是因为他现在人是在伦敦，然后他就说很多他的同事
是因为戴口罩会被歧视啊？
不是。那个口罩啊，因为他鼻梁那边的铁片其实就是不够长、
嗯，
所以他同事鼻梁非常高嘛，就欧洲人
啊，欧洲人鼻梁很长，
所以他戴上去之后，就是脸颊跟口罩之间的缝非常大、
啊，
因为他那个铁片根本压不下去、
啊，
所以他们可能戴口罩真的很不舒服，或者真的就是也没什么用，
就没有克制的口罩。
对呀、啊，我想口罩也要分 size，
口罩的确是有分 size， 就日本之前发的口罩就太小啊，
哦，
他们怕。他们是
大人小孩的吧？
不，他们之前安倍有发一个全民都拿口罩，然后一户好像可以拿两个吧、
嗯，
就一户拿两个。
然后结果呢？
就太小啊，可能是我们现在台湾的那个就是我们台湾的医疗口罩大概四分之三大，
就比基尼一款。
对，比基尼只能刚好罩住你的耳朵、啊、那个鼻孔跟嘴巴这样，然后就很像那个 baby size， 就说 OK， 然后完全不能讲话，因为嘴巴就要。
好像有点幽默。对啊，但反正就是这个事情，我觉得很惊讶。想说你是没有戴过口罩吗？这
美国之前也是
N95 啦，真的会呼吸困难。
他们之前不是也是要吵开工吗？因为就是都开爆发之后就全部禁不准工作、嗯，然后美国就有一群人就上街说，我们要宁愿要自由，我们也不要工作。哎、欸，我们宁愿要工作，我们也不要戴口罩。
我也要自由，不要工作。
我们宁愿要工作的自由，我也不要戴口罩。
干什么？
然后就有一个好像不知道哪一个州一个女性领导人，她就发起这个活动说，我们要自由，我们要上班，我们不要戴口罩。然后她办完活动之后就感染了。
好，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了两则24小时里面的故事。我是觉得原生家庭真的是一道难题，哈哈哈哈，什么结论？你干嘛？你干嘛欲言又止？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
我跟你说，原生家庭虽然就是真的是大家的问题，可是也是你塑造人格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就是奉劝大家不要乱生小孩。哎、欸，真的很难，很难。
我跟你讲，所有心理学、教育学全部都会回归到原生家庭，
所以就是不要乱生小孩啊！
而且有些解不开的结，大家都会回归说、啊，就是他原生家庭有问题。
你说心理医师直接往那里推，是不是？
有的时候啦，不是全部。
哎、欸，可是我真的觉得，
你有研究过任何心理相关的议题？我跟你讲，甚至连塔罗牌全部都在研究原生家庭的问题。
我之前是很喜欢看《四肢愈合》的电影，
那是什么？
就是《横山家之味》啊，
嗯、
很常看到阿布宽演卤蛇的，就大家都他的电影。
嗯、
我这样介绍应该是会被文青粉丝。
因为阿布宽很可爱，
但总而言之呢，他的电影里面很细腻的处理很多原生家庭问题。然后我举一个例子，嗯、这是不会爆雷，因为它是一个很配角的故事，但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在那个那部叫什么？ 可恶，
横山家之味，
不是不是不是横山家之味，海滨海街日记，嗯，海街日记里面有一段，就是一个小男生在跟他们四个姐妹跟其中一个妹妹聊天，然后那个女生是在讲说她觉得她好像在家庭里面就是没有什么存在感还是什么的，嗯，然后那男生就悠悠的说了，就是小时候因为他是次子，然后长子就是哥哥，婴儿时候的照片非常多，在家里面的相册有好几本，嗯，但是他就只有一小册，嗯嗯，就是他们在海边聊天，然后他就静静的讲出这件事情。
那对他影响真的很大哎，欸。
但我就是会觉得
哥哥一定不在意这件事情，但弟弟看到
可以放过爸爸吗？我就是觉得，请问你有缺手缺脚吗？你有饿着一餐吗？你也是，就是住在这里，好，你就不过新闻小说现在只有一次，你也要生气？
可是小朋友
就
是会比较
啊。
假设他家里有二三四个小孩，那所有小孩一定都会感受到，
我当然可以理解
阶层差距，或
是我
没有得到更多的爱。
对，可是我还是会觉得 ，Oh my gosh， 就是也太难做了。
我觉得这一切的那个关键，你要让那个小朋友好过，代表他的那个长辈比他拿到更多的人要照顾他多一点。
你说哥哥吗？
他的哥哥或姐姐要多照顾他一点，你要让他感觉到被关照到，或是这些东西本来就是，比如说第一代对第二代，第二代就对第二点五代，这样就是他们是一个本来就是要互相照顾。
然后我的结论就是，以后就不要都帮小朋友拍，全部
拍手机里面。不要再拍，怎么可能？
一个小孩开个 IG 账号，
所有的小孩都有开 IG 账号啊。
就一个小孩开，
我身边所有只有生小孩，马上全部开 IG 账号。
我知道，我是说不要洗照片了，浪费钱，全部都开 IG 账号。再说，你的 IG 账号是？不要抱怨
了，地方哦，
对，
而且还写什么，啊，什么 baby from nine， from zero to nine months，
对，
第九个月就在这，
就不要再计较了。
我跟你讲，从你一岁开始，我另外开了个账号在这儿。滤镜我都换了，
真的很累啊！我觉得好累，我没有办法。
那你会去追踪就是朋友开的小孩的账号吗？如果你的朋友他每一个动态里面都有小孩，
我真的只能说
我
身边
很疲劳。
很亲近的朋友好像还没有生吗？我最亲近应该就是我表姐的，就是她的小孩，就我侄女。嗯，但是好像也还好。她比较常 po 一些骂老公，就好笑。表姐应该不会听，他们感情很好啦，但就
是
很好笑。
你不洗碗吗？
没有没有，他们就他最近已经好很多。他第一胎刚生完的时候，有段时间就是会
怨天尤人。
没有啦，就是会跟老公会觉得感情上面觉得真的很辛苦，因为小朋友就是半夜不睡觉，每天都很累啊。
对啊，没错啊。
对啊，那你见到第一个人不是想跟他吵架吗
？No， 我跟你讲，半夜不睡觉这件事情真的超屌，因为我最近我有一个朋友，一对朋友，两个都我认识，嗯，然后他们就最近生小孩了，最近是什么星座？六月，双子座，
双子
宝宝，
对，
最近双子宝宝出生了，这样。然后我看到
双子男还是双子女啊？
双子男，我就看到我看到爸，
祝福。
OK， 我看到爸爸的时候，我就说：“小朋友刚生你升格当爸爸，你有没有觉得很困啊？因为半夜都是就是要一直起来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我都没有起来过啊，都是我老婆在照顾。”他灿笑跟我回答这件事，然后我想说：“哇！”
我之前有看过很崩溃的，啊，就是也是我朋友他们家新生儿，这已经好几年前了，所以应该没关系。他就是讲说好不容易把小朋友哄睡了，结果老公的手机就 LINE 响了 ，LINE， 然后小朋友，对，就这样，然后他就是瞬间就是很可怕，
我不能原谅，如果说我真的不能原谅。
他就说有好像坊间还有书的书名就叫做为什么不能杀老公，就这一类就真的会气死真的会气死。你就好不容易已经哄睡了，然后就一个 line 把他叫起来，可能会把手机直接砸烂。
小朋友的哭声真的很痛苦。
但是我也有朋友生到报恩宝宝，我想起来了。
报恩宝宝是什么？
报恩宝宝就是
不讲话吗？
每天好好睡觉，就是好好睡觉、好好吃饭的报恩宝宝啊！
真的很报恩。
对啊，
爸爸妈妈好感谢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哦。
有我
谢谢你成为我们家的孩子。
我同事就是生到天使宝宝，
然后每天都这样跟他讲这种话吗？
就是小朋友真的不闹，然后看起来也睡得蛮好的。
我真的每天会跟他讲说，我真的很感谢你，
就报恩宝宝啊，就跟他说第二胎你小心。不是因为这是可遇不可求，
可以生第二胎很感谢了，好不好？现在谁养得起两个小孩啊？
哎，真的。可是我上次听到一个说法是说什么孩子会带他自己的粮食来
，like what？ 他有带软黄吗？
他生出来的时候
带个软囊在这里慢慢消化里面的营养，又不是蝌蚪，
就拿着那个享食天堂的餐券。还是请，我宝宝自己带粮食来，听起来很浪漫，但是
听起来很可怕，
还蛮累的，而且我之前是跟我那个朋友说，哦，他就喂亲喂母乳，然后很辛苦，因为亲喂母乳就是你可能，例如说乳腺发炎的话会挤不出来，
对啊，
或是你可能量不够，小朋友就喝不够，你就会非常焦虑，而且你吃东西也要很小心，
不能吃到都影响他的东西，
对对对，不能就是一定要确定那个乳量是够的。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朋友聊，就说你干嘛那么辛苦啊？我小时候也是马上就喝配方奶，他说你知道配方奶有多贵吗？就是好像什么一个礼拜就要1200还是什么的，
一个礼拜一罐，一个礼拜一罐，
对，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一罐，
应该是不止1200，反正就是一个礼拜一罐，而且很小罐。
我确定，
我就说算了，喝我的。什么？那当然人奶便宜啊！妈妈，
因为妈妈只要吃就会产奶啊。
因为配方奶真的好贵，
配方奶是真的贵，因为我们公司的那个妈妈也是大概生了2胎吧，然后坚持母乳。
好辛苦啊，他
也是觉得配方奶太贵。
对啊，而且现在大家都会说喝母乳好像比较健康还是什么的，
因为以前就是喝母乳长大的啊。
我是喝配方奶啦，
我是有乳糖不耐症啦，
但我真的只能说如果不是因为配方奶那么贵的话，
我想应该也是会喝母乳，
因为我就觉得没有，你就是喝配方奶。不是，就跟我表姐，我跟我表姐还是谁说，我说那么辛苦啊，就是你就给他喝配方奶，我也是喝配方奶，还没怎么样。
表姐就觉得你就是假币，
没有，就是好贵。
假币唔知阿币给，
我也只能说真的是没有勇气生孩子。祝福大家生到一个孝子，
生到天使宝宝。
好过分，对，我觉得也不用太孝顺，就是晚上好好睡觉就好了。还有不要拿，
也不求
長大，不要拿鞭子靠近妈妈，
不要求长大就是回报你这样。
不用小时候，
也不用磕一个木桶孝心吧，没有，你
就不用，你就是好好睡觉，
晚上能
睡，好好吃饭，然后不要生病。我谢天谢地，
大便的时候使一个眼神。
还有好好大便，
然后就大便出来，这样
就好好大便，不要憋便便，
好，也不要憋尿。
对，而且我那时候也在想说什么，不要跟小朋友讲，不要教他们讲不要，因为是很痛苦。
不要，
小朋友到个年纪就什么都不要
啊，不要
不要，
我不要，要不要吃什么？
不要，就像这样啊，真的会耐心
用吗？要教什么？喜不喜欢？好不好
之类的吧？
不好，
不要，很难欸。好像还是得说不要，不然我陌生人碰你尿尿的地方怎么办？之类，你要说不要，因为你乱教他都很困难。恭喜发财，
开门见山。
对啊，到时候很麻烦。
柳暗花明，
到时候搞得自己更多问题。
哦、我知道
了，
那个正常的教养方式是要鼓励他多表达描述，不是讲 要。
可是他如果天生就是流川枫宝宝啊。
大家都不要讲了、啊。
但现在大家不知道流川枫是谁，
对，现在大家不知道灌篮高手，也没看过那个悠悠白书，看过吗？
那我没有，但最近
你没看过悠悠白书，
我有玩过他的电动而已。我知道有那个
七龙珠，
有那个蔷薇拳、蔷薇鞭，
没有啊？对，长马，
对，
藏马，
对。但他的那个喊要怎么喊？什么之类？
我不会喊啊。
哦。我没有看，但最近大家都在讲，因为 Netflix 要播了，大家都很期待。
再加上他们又出了一个全新的，好像就是次世代主机吧、的游戏，反正就把它弄得很高画质就对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刚刚是勇者斗恶龙。
我唱这才是吧？
对对对对。那你会唱《灌篮高手》主题曲吗？
当然会啊！你随便唱
一首。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想要那个、大家排成，还想排成一排去抢篮板，就是跳起来去弹那个篮
板球。哎、欸，那个以前我跟你讲，那个真的超爆累，
那很难欸。
我以前就是因为看了《灌篮高手》，所以才加入戏女篮的。
结果呢？
没有然后啦，你以为然后呢？然后我会变成什么甲组第一什么什么之类吗？我那时候已经18岁，不会再发育了，好不好？
那你有去玩过那个每个人都一起去跳篮板？
那个很累，
那真的很累，
而且那真的很容易一直会失败。
对，
因为你后面
然后其他人就要去捡球，
你后面如果跳那么快就会撞到你。
呀，根本不可能，不合理。
有可能啦，就你是甲组。我们要不要另外开一集要讲灌篮高手？
我没有看过灌篮高手啊。啊那噔
噔噔，还有那个、啊，
我就是没有看才不会学篮球、啊。
你知道迪克牛仔有翻唱过中文版吗？
我知道。噔噔噔噔噔噔。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现在就要唱一首，这首歌叫什么名字？迪克牛仔。哒哒哒哒，
好了，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喽。
好啦，就是欢迎现在这个节目可以在 SoundOn 还有 Spotify 和 Apple 的 Podcast 的 App 里面听到。那欢迎大家可以到 Apple Podcast 里面去帮我们评分还有留言，
搜寻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没错，然后我们有想好一个我们留言的小默契，就是你可以留有肉西裤。
有肉吸酷，
感觉胖胖的怪。
那这句话原意是
よろしく
お願いします。
我其实根本不会日文，有次打 WW 就被骂。我有次因为我最近有人在讨论说打叉 D 是不是很老，然后其实我大概五年前就想要打 W， 因为我觉得 W 好可爱，就是
W 就是日文的笑、啊、
哈哈，对，因为 W 有一种嘴巴就呜的笑、就是阿信嘴，就有点可爱、然后我第一次打的时候都被呛说你是会日文哦、喔、然后
好凶哦、
喔、我不会，然后再也不敢打 W。
我跟日本人聊天的时候会用 WWW，
W 就很可爱啊， WW
就配合他這樣，
反正因为我不敢用，
然后跟外文语系就会打 LOL，
LOL 很无聊欸，
不是说跟外文语系的，
我知道就是 laugh out loud low，
他们会啊、他们会用这样，就像我们会有些人会觉得XD很无聊。
好，反正总而言之我就是因为这些心理阴影，所以我就要一直用XD，都不敢用 WWW。
你可以打哈哈哈，
可以打呵呵长长
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